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来默想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啊，就是主血所立的新约。圣经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2:20和希伯来书8:8-13。好，22:20，大家听我来念，然后呢，希伯来书八章呢，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读。路加福音22:20，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念。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并新约。”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亲自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也来到你的圣餐前，为要思想你的恩典。此刻我们已经打开你经上的话语，求主的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的心完全归向神。以下的光阴，求主来看顾保守，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着人的势力，不是靠着人的才能，乃是靠着耶和华的名方能够成事。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来到圣殿里面，也来到今天的主的圣桌前，这个实在是主的恩典，因为这是主亲自邀请我们，也是主亲自感动我们进到他的圣殿，进到他的桌前。因为我们知道主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所以呢他就设立了这一个圣餐，让我们每一次来吃这饼，来喝这杯的时候，可以来思想他的救恩。每一次每个月我们来到这里领受圣餐的时候，这不是一个表征，也不仅仅是一个礼仪，乃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因为这里面呢是充满着主恩典的记号，以及他牺牲的爱，所以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我们都是表明主的身体为我们而死，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但有一件事情可能是我们平常可能会忽视掉的地方，也就是当我们每一次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主的生命为我们所倾倒。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思想过，当你领受这个杯的时候，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每个月在这里领受一次圣餐，每一次你领受这个杯的时候，你在思想这个杯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你记得吗？在2000年前的那一个逾越节的晚餐上， 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饭后他也照样拿起这个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而留的。每一次当我们在这里领受圣餐，就是领受这个饼和喝这个杯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在做这一个仪式而已吗？或者我们只是做一个日常性的一个习惯，来到主的圣餐前而已吗？到底每一次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的是什么？我们刚才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一次来领受这个饼领受这个杯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这个饼就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而舍，那个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而流。所以每一次我们进到主餐前来领受主的身体，来领受主的宝血的时候，乃是表明我们已经在主的这个约当中，而这个约是他以他的血流出而做成的这个恩约。那我们既然讲到这个约，我们知道平时我们也会讲这个约。弟兄姊妹，最常见的我们讲到约是什么意思？就是合约，就是合同，对不对？我们租一个房子会签一个租房的协议，我们录一份工作可能会有一个工作上的一个合约。所以丁子妹，每一次我们签这样协议签一个合同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约。换句话说，我们每一次来领受圣餐的时候，每一次来吃这饼来喝这杯的时候，乃是再一次的表明我们跟主之间有一个什么立约的关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去租房，我自己啊，四个月前就在纽皮塔租房。租房的时候，你可以跟这个房东可能有个讨价还价，但是一旦你要签那个协议的时候，代表你有什么责任，对不对？你有这个约定在里面，好像就不一样了，好像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的正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来领受这一个饼这个杯的时候，其实也是再一次的表明我们跟主是在这个约里面。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好像很喜欢跟人立约。我们的圣经也叫做新旧约全集啊，新旧约合本，就说明圣经里面有什么旧约，也有什么新约。旧约是神跟以色列民立的约，你会发现神好像看起来很喜欢跟人立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命立就立的神，他不需要跟人立约。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神好像是喜欢跟人立约。神跟亚当立约，神也跟挪亚立约，神也跟亚伯拉罕立约，神也跟以色列的众子民跟他们来进行立约。好像让我们看到啊，神就是喜欢立约。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一百篇又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就神的那方面来说，他其实不需要立约，因为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不会改变，不需要跟人立约。为什么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就是那么的习惯跟人立约，跟亚当立约，跟挪亚立约，也跟以色列的众百姓要立约呢？立约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对不对？立约是有可能你要破坏这个约定，那为什么神要不断的跟人立约呢？其实正是证明了人有的时候是不可靠的，人有的时候是违背那个约定的。所以呢，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甘愿降卑到一个与人同等的位置上来， 降卑到与人同等的位置上来，来跟人立约，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可信，何等的不忠诚。为了来增加我们的信心，为了能知道这个约里面的这一个表达的这种关系，所以他要立这个约，让我们更多的看到神的恩典以及神的信实，并且的明白我们人是何等的不可靠。在旧约里面呢，我们有一段圣经在出埃及记里面，大家看到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神就跟以色列民在西奈山跟他们立约，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什么别的神，不可以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以做什么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要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弟兄姊妹，因为看到在这个约里面有一个什么特点，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约的双方都有责任，对不对？因为神对他们说，如果你遵守了我的诫命，神就会对你施慈爱直到千代，如果你违反了约定，神就要向你追讨罪罚直到三四代。哇，这个约就是对双方都有责任，都有要求，所以这个约我们也称为律法之约。律法之约对双方都有这个责任，都有这个要求，如果你没有做到就会有惩罚，如果你做到了就会有慈爱恩典来对你。那这个呢，就是律法之约，也跟我们一般情况下讲的这个合约契约是一致的。除了这一种约之外呢，还有一种约我们叫做盟约。盟约跟契约是有所不同的，不同在哪里？那婚约就是一种盟约啊。盟约跟契约不同在哪里？契约我们讲很多时候是对双方的有责任，你没有做好就有惩罚，你做好了就有这个慈爱。而这个盟约是怎么样的？盟约往往是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是超越两个人各自的目标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更重要的一个目标。契约往往是有时间性的，而且写明白双方各自的责任，而盟约的话呢，是更高的一个目标，要双方都来委身在这个目标。当我们愿意委身在这个目标，在这个约里的时候，我们就甘愿的来承担风险，所以结果是不同的。如果在这个盟约里面对方没有遵守到那些约定，你怎么待他？你不是像契约那样他没有遵守好我就来惩罚他，或者说没有遵守好我就废弃了这个约，那个是契约。如果是在盟约里面的话，因为你们要超越两个人的更高的一个目标，因为你们要甘愿的来承担这个约里面的风险，所以在这个盟约里的话，即便是对方没有做好，即便是姊妹没有顺服丈夫，丈夫还是要爱他的妻子，对不对？这个才是盟约。盟约是你甘心的来承担这个风险，然后呢，委身在更高的目标里面，基于共识、共性，以及呢相爱，然后呢，不带着这个时间，不带着地点，不带着某一些的约定的要求，仍然能够愿意去付出，仍然自己来承担风险。那我们的婚约呢，就是这样一种盟约， 甘愿的来这个舍身，甘愿的来付出，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盟约。但是呢，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约，除了契约盟约之外呢，还有一种约，我把它称为这个恩约。这个恩约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的八到十二节。我们刚才想一想，我们提到这个约，那个约跟前面的律法之约不同。律法之约说，你如果遵守，主就要向你施慈爱直到千代；如果你遵守不了诫命，主就要向你施惩罚直到三代，直到四代。但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里面，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约里面，神应许给以色列的百姓，神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里面记载说，日子将到，我要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新约不像是我以前拉着他们祖宗的手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时候所立的那个律法之约。在那个约里面，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一个是新约，我们为什么又说这个新的约是一个恩典之约呢？那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的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他们的邻舍和他们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何等感恩，因为在律法之约里面，你要遵守了，神才向你施慈爱。如果你没有遵守的话呢，就有刑罚临到你。但在这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恩典之约都是神在担任责任，对不对？我们说律法之约的时候，双方各自都有责任，各自都有要求，以及各自都有毁约之后的这一个后果。但是在这个新的约，在这个恩典里面，恩典之约里面，我们的神对他的子民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成为你们的父，我要成为你们的神。这个律法不是写在了石板上，乃是写在了心里面。而且呢，他们也不用个人教导他们邻舍，也不用个人教导他们的弟兄说你要去认识耶和华，而是什么，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已经什么，认识神。所以主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恩典之约里面，是神主动的担负了所有的责任，包揽在他的身上，他要亲自来完成这个约，并且呢，把这个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不用再教导，因为每一个人从至小的到至大的，他们都是认识神的，神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所以感谢神，这一个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这一个另立的那个新约，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二十章里面就已经实现了。我们记得在那个逾越节的晚餐上，主耶稣就召聚了他心爱的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一起来享用逾越节的这个晚餐。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在那里设立了这一个新约。 那个时候主耶稣举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的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而流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律法之约里面，那么我们就是被定罪，我们是没有出路也没有希望。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在逾越节的那一天，在那个晚上，他为我们流血做成了新约，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就在恩典的约里面，就在这个主耶稣流血所做成的新约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恩的这个核心的一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因为主耶稣流血所做成的这个新约才有的。当始祖犯罪之后，人跟神之间就隔离了，因为有罪的这个辖制，众人都伏在罪的权势之下。直到主耶稣为我们流血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主已经得胜了罪恶和死亡的这个辖制，使我们进入到这个新约里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思想过，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又从其他州可能来到这个加州，到底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有的人开始在这里服侍，有姊妹在前面这个带领诗歌，你如何确定你在教会里的服侍是在永恒里面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我们平时的生活，我们平时的工作，你怎样确定你的那个工作是有价值的，是在永恒当中被纪念的？可能你只是当时一时的快乐，或者只是你一时的感动，你来到教会里面参与了服事。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不一定理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每个礼拜过来，一个月又领一次圣餐，你凭什么你确信你这个做的是有意义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一个确定就是基于你在不在这个恩典之约，在不在这个新约里面。如果你不在这个新约里面，也就是你没有在神的永恒的旨意里面，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在永恒里面就没有意义。你在这里的服事，你做的再多，在永恒里面仍然是不被纪念的。所以弟兄姊妹，除非我们是在这个新约里面，除非你是活在这个恩典的约里面，那么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服事、你所做的，在永恒当中才是被纪念的，才会有永恒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主日来到圣殿里面，来到主的餐桌前，就是要提醒我们，主已经用他的血设立了这个新约。因为主说，这个饼是用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这个杯是用我的血为你们而流的，所做成的这一个新约。巴不得我们每一次到主的面前来，来领受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我们是再一次提醒自己，我们已经在这个恩约里面，就在这个主血所设立的这个新约里面。那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呢，我跟几个弟兄姊妹去看了一部的电影的首映式啊。这个电影呢叫做《爱 Plan B》，这个是根据真人的故事改编的一个电影。那上个礼拜天下午3点呢，在这个旧金山那边有个首映礼，那我们就去参加了。他讲的故事呢，是有一对夫妇，他们这个事业上非常成功，教会里面也很受人尊重，因为这个弟兄呢是一个高科技公司的副总裁，那么他又是教会的执事会主席。那这个姐妹呢她有音乐天分，她在诗班里面服侍，做诗班的这个指挥非常好像成功幸福，令人羡慕。那他们就在这个一次到夏威夷的旅行的途中他们这个突然的这个太太就感染了这个细菌，她的这个脑部呢这个感染了一种几率非常小的一种细菌，然后呢马上去抢救。那在医院里的时候呢，医生就告诉这个先生，他的这个太太呢有这个右脑有25%的细胞呢已经这个永久性的损坏了所以呢这个太就是对他们而言呢，瞬时间这个太太呢就丧失了记忆，失去了这个说话的这个行动的这个功能。那后来呢经过这个精心的治疗呢，就慢慢的有一些的恢复，可以简单的说一些非常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这个话大概是讲这样一个故事。那么弟兄的这个计划呢，原本他为自己的这个工作退休以及这个教会的服侍都有一个完美的这个计划，但是呢最后呢他所有的计划都必须要改变，因为当他的太太需要他长期来这个看顾，而且呢一开始几个月都是24小时的在那里看顾，然后他太太就认不出他以及他的子女全部都认不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间上来说周日复一日周复一日的周复一周的这样的一个照顾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对于他们的婚姻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对他们的信心信仰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个姐妹好几次是想要自杀，就当她稍微有一点记忆恢复的时候她是想要自杀。这个弟兄好几次从噩梦当中惊醒过来，不知道前路怎么走。那当然感谢主主带领他们走过了那段艰难的这个道路那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呢刚好有机会跟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一对夫妻，这对夫妻男的叫做文国成女的叫做这个晶晶，他们是在加拿大一个教会里面那跟他们有些交流。当时呢这个拍电影的这个影音使团也在旁边那我们有一些简短的交流。那交流的时候呢，这个影音使团的这个同工呢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地方最让你感动的我那个时候我想了想，我就跟他们讲，其实让我最感动的是这个有一幕那有一幕是这样的，就是当这个太太呢这个因为脑部受损这个都认不出来的时候，就丧失了记忆力的时候呢，这个先生文国成呢就要每天陪护在他太太的身旁。那这个先生文国成呢，他每天重复的做一件事情，是他就陪伴在他太太这个晶晶旁边跪在那边握住他太太手，跟他太太讲，他说我是文国成，我是你老公每天不断的跟他讲我是文国成，我是你老公。然后那个太太呢就是摸摸他脸，还是一脸很盲目，就不知道他是谁，就是一直这样很疑惑半信半疑这样看着他，就不断这个先生就跟他讲我是文国成，我是你老公，一不断不断这样跟他讲。 那后来呢，经过长时间的精心的护理之后呢，这个太太终于的恢复了部分的这个记忆跟语言能力，但是还是非常的缓慢，讲字也非常的不清楚。那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呢，是他们坐到这个在这个公园里面，这个时候呢，这个先生呢，文国成呢，就是问他太太一个问题，他说，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启发客人有个问题很好，我想跟启发客人一样，这个先生就问这个太太，他说这个，如果以后啊，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你会跟耶稣讲什么？然后这个太太呢，就在那里说，太太说，我会告诉耶稣说，我没有嫁错老公。我没有嫁错。好，我看了蛮感动，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婚姻里面，在这个肉身的婚姻里面，因为有这个婚姻的誓约，即便对方健康或者疾病，即便对方富贵或者贫穷的时候，你仍然守护他，爱他，愿意照顾他一生，对不对？听着妹，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还有一个约？那个约是什么？那个约就是主耶稣用宝血流出来为你舍命所做成的那个新约。那个新约是父神借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所做成的，做成的这个新约，做成这个恩约。所以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在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都那么的再一次确认，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他的流血舍命，使我们这一帮有罪的人今天可以得享这个永生的福分，进入他这个恩典的约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何等感恩，我们知道自己是何等不配，也是何等背叛的人，因为我们领受了恩典，时常会忘记感恩，忘记你的话语。所以求主借着每一次的一个聚会，也借着每一次的圣餐，让我们思想我们这个约不再是一个律法之约，也超越了婚姻的盟约，乃是你在逾越节那个晚上用你的血所做成的新约。你要做我们的主，并且在我们里面生根建造，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